去读了以后再回来，读了以后再回来。那很稀奇，但加缪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尼禄那时候给他书多半都是奥秘派的书，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加缪才会介绍给这个余春花弟兄那个甘彦夫人的东西，是不是先是神的朋友那本书，所以就在这里。那么但是起头你将军说很多时候很难懂啊，因为的确没有错，因为这个当然你跟经历，一个十九岁刚刚出来传道很有恩赐不错，那么很有恩赐不错，但是你能讲出什么东西，你不能讲你经历没有的嘛。所以可见的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教会历史里面这些东西是能有帮助，但是你有没有力量去把它过滤，有没有可能把它炼，把留下来是金子，那么在江尼六身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感谢主，后来江六给我们帮助也是这样，他就是他自己读了这些书以后，然后呢他自己也有些经历，所以这个后来就表现在他两本书上，一本就是他的歌，一本就是 The Song of Degrees， 就是上行诗，还有一本就是他约伯记。约伯记江弟兄们是那个时候是在床上，那个时候我们每到礼拜天以前我们都要到他床边去啊，因为他那个时候不能9个月都要困在床上，因为他一个东西一节东西是凸出来的，所以一躺就是9个月。但9个月以后呢，他一开始就那个时候在纽约他就讲约伯记，所以约伯记实在说来就是他那一段他自己经历以后，他对约伯记更清楚了。那么在约伯记的时候，他不是讲了约伯三个朋友，其中有一个伊拉法，就有一个朋友就是奥秘派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讲这个奥秘派的这个什么奥秘派的这个难处在什么地方。所以你看，这就证明说当初尼弟兄把这些书给他看的时候，那尼弟兄当然希望他对他有期许的啊。也其实本来奥秘派书读多的应该是诗人才对，不过尼将军还没有写过一首诗，他翻译了一些诗，翻译了一些短诗，我知道很可惜大家都不用他的短诗，其实他短诗从现在我们唱的很多短诗都是他翻得很好，大家都不用，那不要紧，反正就是说他严格说来他这个我们知道说，所以后来将军也跟我们讲，他说这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找到金子，这个是很重要，你与主一定要有一个主观的经历才可以。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这个神就是这个十架约翰，他的确有他的那一份，不是说他没有错，不是说他没有瑕疵，不是说他有这些都有，但是呢我觉得当我读他东西的时候会放心，什么原因呢？很清楚的就是他里面有主的话，这一点最重要，有主的话我就放心了。所以最后呢，我想我很快的提起一点，就是说到底这个他的东西从哪里来的。所以有的人呢，专家们学者们他们就去追，他说我们要知道他到底得了谁的帮助，为什么在这么多人里面是他能够讲得那么清楚。所以不要忘记今天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因为他算是31个 doctor 里面的一个 doctor， 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所以讲的奥秘派的时候啊，现在他们的标准是以十架约翰讲的做标准做典型，所以你就知道说我讲这个不是说他的东西是典型，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能够把这个属灵的经历能够讲得非常 scientific， 非常的准确，他没有把他自己东西放在里面。所以有人就问说到底他的来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么当然了，没有疑问的，你如果仔细读他的东西呢，毫无疑问他的确是受了这个 John Taylor 的影响，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们说过14世纪，那么 John Taylor 这点也是这样啊， John Taylor 他是一个，他也是把属灵的事把他解释得很清楚，也是根据圣经啊，我们已经看过他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呢，这个 John Taylor 那个线呢，实在说来是从那根，不是这个十架约翰那根线，很明显从那个地方来的。但是我觉得专家们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 ：“However much we speculate on all this， 就是说你怀疑这些都是从他，都是十架，就是十架约翰借来的。The only book that can be properly called a fount of John's experience and writing is the Bible。”那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看他的东西，你果然得着安慰，你明白吗？我看的并不多，但是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很踏实。 我看了以后，我觉得你只要把他那些有些 turn， 把他的这个什么 creature， 把它 redefine 一下，那就没有难处，根本不有难处，因为事实上很多东西是根据圣经的。所以呢，我现在读一段，也是讲到这些这个学者们，他们研究这个十架约翰，到底他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那么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他的根在什么地方，那这样你才晓得保险不保险。所以他说 ，For John, the Bible served as a living and unfailing wellspring。所以对于十架约翰来讲，圣经根本是他一个活泉，而且永远不断的活泉。His water pervade the entire being of this mystical thinker, poet, and writer。所以可以说，这个水流呢，从圣经来的，可以说就满意了他整个人。这个人他是个这个思想家，也是诗人，也是个 writer， 没有问题的。The Bible was his hymnal。这个圣经是他的诗本 ，his meditation book 是他的默想的书 ，a book for travel for contemplation 就是他旅行的时候他默想的 ，and for writing， 所以很清楚，他写圣经就在哪，写圣经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人你能够稍微放心一点，你明白吗？如果一个人像特蕾莎一天到晚做梦，他身体又不大好，因为一天到晚做梦，你可以得到帮助，但你不大放心，对不对？不大方，那这个人不是，这个人你看见吗？很清楚，他一天到晚，他就是主的话充满他，所以他的 scripture quotations throughout his work show how deeply he had assimilated the divine word。所以他你看他到处都是引这个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你看他整个人就浸透在神的话里面。But he never keeps to a single exegetical style， 但他不解经的。你明白吗？他没有解一段的圣经，他不解的，因为圣经就在他里面嘛。然后呢，他自然而然就在他生活里面流出来了。And the reader might find this disconcerting。所以从这里你就很清楚，你知道这是他。还有呢 ，three principal ways to benefit from the biblical text except John。他说呢，他有三条路对他来讲很吸引的。First， 第一。The Bible offered him an excellent expression of his own spiritual experience. 就是圣经呢，就提供给他一个这个讲到他属灵经历一个很好表达的翻译。这是第一，你看这是第一。第二 ，the second, he found in the Bible a confirmation of his theological argument. 所以他在圣经里面他就找到了，当他对真理要发挥的时候，他找到了这个印证的地方。Finally, he enjoyed and followed the contemporary practice of using scripture passage in an accommodative sense. 那第三个，他当然他根本是从话里面就得出真实的享受。So John discovered a close alliance between biblical history and his own personal history. 那你看见吗？他就发现说这个在圣经的历史和他个人的历史有很这个类似的地方啊 ，an identification of an ancient experience with actual one， 他是在圣经里面的经历都是古典的经历，他现在的经历是现在的经历。所以你看嘛，一个人如果他愿意把他经历和圣经对照的话，你就放心了很多。Reading the Bible as a Christian in the Christ-centric light， 如果我们读圣经，作为一个基督徒读圣经，而且我们是在一个以基督做中心的亮光底下 ，he recognized his own light reflected。And described it， 结果他就发现说，哎，他很明显的在这里面就反照出他自己的生活来。He noted that here and now the grace and truth of biblical word was being accomplished。所以他现在注意到说，这里和现在，那你看圣经所讲的恩典和真理的话就应验在他身上。The disorder of appetite could be compared with the idolatrous love of ancient Israel. Job, the psalmist.Jeremiah suffered and put to song the dark night of the spirit。 所以你看啊，他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他特别讲到是谁，约伯，然后诗篇，还有耶利米。 So in special way he identified with the persons of Bible。 所以实在说来，他跟圣经的人物好像是比较认同的。 With Moses 他和摩西认同， David 大卫认同， Job 约伯认同， The psalmist 诗篇的人写诗的人认同，Jeremiah 耶利米， Paul 保罗， John 约翰。所以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那么旧新约里面典型的 mystic 标准的 奥秘派是保罗跟约翰。所以当他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看见没有，他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些东西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到他的东西你能够稍微放心一点。但是我还不是鼓励你们，因为除非你们真的有辨别的能力，我不是太鼓励的。 OK， 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说有一个丰富是在那里的。那最后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说今天我们的这个十架约翰他在哪里？他在加密山派里面。加密山派的特点不光是苦修，加密派的特点是什么？是童女玛利亚，圣母玛利亚。所以按理来讲他们是以这个来做中心的。但是请记得，在整个十字架约翰的他的写作里面，最重要的著作里面，玛利亚只提过四次。这根本你不能想象。如果你稍微知道罗马教会那些作者，你就晓得很清楚，一个人敬虔不敬虔，你就看他怎么样提起玛利亚。但是稀奇的很，十字架约翰只有四次。那么多，你去读那么他那么多的书，是不过提过四次。所以你能看见说，圣灵所做的工作远远是人想象不到。人以为说用高压，用一种的运动把这些人圈在里面，那这些人就完全被俘虏，完全不能动了，完全跑不掉了。但是弟兄姊妹，圣灵可以做的，圣灵可以做到一地步。连特瑞莎，他讲到得救恩的途径和马丁路德讲的一模一样，这个完全是异端的，不要忘记。那么不要忘记 St. John of the Cross 也是一样。所以他的东西呢，他在还活着的时候，死的时候教会都不能接受，经过好久好久，我如果没有经过记错大概是100年以后，差不多100年，然后才被教会接受，就罗马教会当局接受。为什么？很清楚的，你看见不知不觉里面有一些真的东西是合乎圣经的，是合乎马丁路德跟加尔文所看见，那在他们在抗拒亮光的人来看，这是异端，根本不能够接受的。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看神在法国怎么做的。我们普通想到盖恩夫人，只想到盖恩夫人，你没有想到神借助盖恩夫人还有法国那一班弟兄姊妹他们怎么做，然后做的一件事情是完完全全是教会当局当初没有想到，当时用这一个运动，用这个灵修运动是要达到什么？要达到反改革的目的 Anti-Reformation，最后叫人不要被席卷。我说弟兄姊妹，你看很稀奇啊，当马丁路德起来的时候，你看见整个的这个圣福音的风去吹遍整个欧洲。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后来就没有了？为什么就被扑灭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一个力量，那个力量是个抗拒的力量。那么抗拒力量我们说过是两股力量的汇聚，一个是拿着十字军，就是这个异端裁判所的那个武力的力量，还有一个呢就是用灵修的力量。那么想想看，今天能够找到加密山派这些人一天到晚是遵从玛利亚的，那么弟兄姊妹，你要讲颜色的话，这不是很纯的颜色吗？你要讲从政治角度来看的话，那你要想要保护教皇，没有一个人比这些人更保护了。但是圣灵能够做一个工作，一面不只叫他们能发出一点光来，另一面你看见圣灵要继续的工作。那影响没有停在这里，影响就到了今天晚上我们要说的，就是法国那么主做了什么样的工作，盖恩夫人还有别人。那么如果你真的回头去看主所做的，你觉得非常的惊讶，非常的稀奇。那么圣灵很明显做了一个工作是人所没有想到。所以最后你看见是谁得胜？当然主自己得胜。所以不要弃绝光，要就近光，要成为光明之子，这样呢我们身上的黑暗就没有了，我们就可以蒙更大的光照。好，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呢就说到这里。那我再说，晚上我们是7:30开始，我说过7:30不是开始唱诗，我们就开始聚会。那晚上我还请大家记得这个，我们不唱诗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每个人拿一本诗本，因为晚上呢我们会提起一些很有趣的事，我们需要引一些的诗，那么我们对于那个时候的工作我们就会有一些 比较进一步的认识。好，我们今天早晨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你的工作，我们就向你低头敬拜。主啊，你的工作总是叫仇敌蒙羞，你的工作只是总是彰显你自己的得胜，真是奇哉奥秘，实在你的智慧是何其难寻，所以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主啊，一面我们为着在教会中的资产，我们来感谢你。我们以为在这个时间不应该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叫我们得到帮助的，但是我们看见你是何等奇妙的主，你的工作叫我们低头敬拜。但愿我们做一个敞开的人，做一个不闭关的人，向着你的丰富是个开启的人。所以我们仰望你，今天愿意的话带我们晚上回来，把晚上的话赏给我们，特别给我们看见你在法国所做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阿们。